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蔡晓峰，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查考路加福音。新约一共27卷的圣经当中呢，前面四卷都是福音书，那么很自然的就是以这一卷福音书的作者为他的名称。路加我们发现他是福音书的作者之一，他的名字呢其实是一个希腊人的名字，所以顾名思义呢，这个路加福音呢，它其实是一个外邦人作为圣经的作者写作了这一卷福音书。他写了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是在所有新约圣经当中的第一名，篇幅是最多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好好认识一下路加是谁。那么圣经里面就会提到路加呢，其实是保罗的一位同工。他首先呢是在使徒行传当中，当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路加是保罗亲密的同工，他们一起向外邦宣教。那么后来保罗在写信给其他的教会同工的时候，譬如说像腓利门书，他就有提到路加呢是保罗亲爱的同工，一起来写信来问候其他的教会。在哥罗西书有提到路加呢是保罗所亲爱的医生，路加他是一位行医的一位弟兄。在最后保罗要殉道之前呢，在提摩太后书也再次提到他，保罗提到只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我们了解这位路加呢，在写作整个的圣经书卷当中跟使徒保罗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是圣经当中所有的作者里面唯一的一位非犹太人，他是一位外邦人的医生。那么这一个书卷呢，我们会发现他的写作对象，路加福音的一章一节说提阿非罗大人啊。好，我们晓得这是路加福音他写作的对象。那当我们认识这位写作对象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他的用语，然后他特别的修辞，以及他传讲福音的方式都有特定的模式。我们每一个人在彼此谈话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你熟悉的词句，用我们很熟悉的一些习惯的表达方式。那这一位提阿非罗呢，圣经当中只有在这边有提到他，那他也是一个希腊人的名字，圣经当中希腊人都称作希利尼人。那他的名字呢，我们会发现他很有意思，就是他是一个爱神者或是被神爱的人。那可以说路加所写作的这个路加福音呢，以及后头的使徒行传，它都是写给以这个提阿非罗为代表的外邦人。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福音书卷当中呢，它会尽量少用一些外邦人不容易了解的犹太术语，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就不会读到关于拉比啊、何塞纳啊这些名词。好，因为他的主要受书人呢，他所写作的对象就是外邦人的信徒。那么路加在写作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大概他的年限呢，应该是在主后的60年左右。那个时候也是保罗正在旅行布道的当中，路加随侍在侧。所以大概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主后第一世纪福音开始向外邦广传的时候，最初呢都是口传，好，大家用口耳相传的方式讲述耶稣基督的生平。那么久而久之呢，就开始行注于文字，所以路加就是在这个背景当中他写作了路加福音。所以圣经当中是说啊，他要写信提笔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所以显然呢，当路加写作的时候呢，他就提说是当时第一代的耶稣基督福音的目击者，他们都还在世，都在用口传说，也有提笔写作。那么路加呢，他要按着次序把耶稣的生平呢通通写下来。所以呢，你会发现他非常考究的按照年代的优先次序，甚至还会提醒说是当时罗马的哪一个皇帝，是当时罗马政府的哪一个巡抚，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路加在写作当中他喜欢按照次序来写。那他按照是什么样的次序呢？一开始第一章的1-4节是路加福音的前言，好，讲述说他提笔著书是在什么时候，然后为什么要写，写给谁。然后紧接着呢就会有一大段 从第一章第五节到四章十三节，他讲述了耶稣基督如何降生，是路加非常独特的，只有路加福音写的，有包含施洗约翰的降生，有天使来预告，然后主耶稣要降生，如何玛利亚要受童女怀孕生子，天使的启示，都是在这个当中，路加呢仔细的写作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它的结尾呢是讲到耶稣开始预备好出来传道了，所以这一段时间都是在耶稣的家乡，他所有的年代呢大概就是在30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第二个大段落，四章的14节到九章的50节，这一段经文呢大概是耶稣出来服事的一共一年半的时间。那我们知道耶稣30岁之后出来传道，这一大段的记录呢讲述了非常多耶稣所做的神迹，借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呢表明了耶稣的身份。所以路加福音提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说话行事都有大能。那么这一段时间呢，耶稣都是待在加利利，也就是在整个巴勒斯坦的靠北方，耶稣的家乡的附近。然后接着下来的另外一个大段落呢，是从九章五十一节开始，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他就离开加利利，准备向耶路撒冷去，一直到十九章的28节，耶稣才走到耶路撒冷。就是写作的期间呢，大概有6个月的时间，都是讲到说耶稣从加利利离开了，要向耶路撒冷去。那似乎都是在路上所记录下来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做的事情。路加很独特的写了非常多耶稣的教导，里面都是用比喻的方式来教导许许多多天国的真理。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真的会看见主耶稣说话有能力有权柄。最后呢，19章的28节到最后的24章的53节，这段经文呢就是耶稣到耶路撒冷了。所以这一段最后的信息呢，从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一共只不过有8天的时间，可是它的篇幅非常的多。其实我们一定会发现哦，就是四福音当中都是集中在最后耶稣进耶路撒冷准备受难钉十字架的这一段的路程。所以这一段呢就记录了耶稣的如何舍身流血完成了上帝的救赎。路加福音还特别记载了在耶稣复活之后大概有50天之久跟门徒之间的谈论。其实耶稣每一次每一年过逾越节都会到耶路撒冷去守节，只是说在路加福音写作的次序里面，他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铺排，让我们对耶稣的生平以及他所完成的救赎又有一个整全的了解。其次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在路加福音当中它的主题特色。路加呢可以说是早期教会的历史家和神学家，这么介绍他呢，主要是因为除了路加福音之外，路加呢他还写作了所谓另外一卷后书，也就是使徒行传。他非常完整的把初代教会的这一段历史给记录了下来，做了一个整全的交代。那说真的，当我们了解路加他如何从主耶稣的生平年代以及主耶稣被接升天之后，教会如何延续了耶稣所完成的救赎，在这个世界上教会的进展，福音如何又从耶路撒冷然后直接又传向外邦，那路加就把这一段教会的历史整个非常完整的记录下来了。他让我们看见他不是在一个上帝好像一个奥秘的计划而已，而耶稣所有完成的救赎的事迹呢，是完整的在罗马帝国当时的一个历史的真正发生的事情。所以路加的整个写作的次序让我们看见这个救恩是上帝一直以来在旧约当中就已经计划好了，然后终于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个计划完整的展现在世人的眼前，然后随着耶稣的升天，这个救恩的计划延续着在主后第一世纪的教会当中从耶路撒冷传向了外邦。第二方面呢，路加呢会强调福音的普世性。福音呢是来自犹太人， 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当中，耶稣说成了。而这个福音呢，不是专专为犹太人而已，这个福音呢是具有普世性的特色。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常常会提到一些所谓万民这个普世性的字眼。像譬如说主耶稣降生的圣诞夜的那个晚上，天使就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好，所以你会发现，诶，不是只有当时的牧羊人，不是只有当时的以色列人而已。那么当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施洗约翰说，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凡有血气的，不是只有当时在约旦河边来受洗的这些以色列或是法利赛人而已。那么主耶稣自己他完成了服事被接升天的时候，他也嘱咐门徒说，人要奉耶稣的名来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所以你会发现他强调在福音的普世性，不只是对着以色列人，而且是要按照上帝的应许，按照上帝所计划的次序，从耶路撒冷逐步的要传向外邦。路加福音本身呢，它的福音的普世性里面，它会强调说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么在耶稣自己出来刚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就说他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不只是说说而已，我们会发现在路加福音当中会记录了非常多社会的边缘人，有些被社会所排斥的，被社会所忽略的人，也就是所说那些失丧的人。有哪些人呢？有出现的那个税吏撒该，好，是被当时的人所排斥的、忽略的。然后甚至有一些贫穷的、瘸腿的、瞎眼的，好像没有资格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的。可是福音呢，也是向着他们，救恩也是临到这些人。路加还特别写作了有撒玛利亚人，他们对耶稣所传的福音有正面的回应。那么在主后第一世纪，常常有些妇女呢都很容易被忽略，那么路加福音呢也特别记录了有许多的妇女是围绕在耶稣的身边，被耶稣服侍，也服侍耶稣。那么在路加福音本身好像是把整个犹太教社会当中的一个纵向的，从这些贫穷的、软弱的、被人忽略的，没有一个层面、没有一个层次的群体是被上帝忽略的，福音是为着他们来预备的。使徒行传会提到说，好像从地理上，从耶路撒冷起，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哇，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横向的传向外邦、传向万民。因为这个福音的普世性啊，在路加写作的时候常常会埋下一个伏笔，好像在上帝的国度当中，那个次序会被颠倒过来，那个次序会被逆转过来。他会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还有呢，自卑的要升为高，为首呢要成为幕后的。其实也让我们思想哦，没有任何一个人好像是觉得被上帝遗忘的，因为太渺小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好像他生命当中是太完美的，完美到不需要耶稣来拯救的。那么路加福音整体的让我们看见，上帝所为人预备的救赎，是人的眼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在路加常常许多的片段当中，都会提到这样子的信息。举例来说，在西面，这个老先知在走进圣殿，看见耶稣的时候，他欢喜快乐的有一段西面颂，他说，我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这个救恩呢，是你为万民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就强调福音的普世性当中，那个次序是多么的丰富。在自己的家乡传道的时候，耶稣提到说，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那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所以从这边让我们看见说，在神国度当中的次序，随着耶稣救恩的来到，已经不是用我们的眼光来认为谁应该排在前面， 福音，透过耶稣基督以及施洗约翰的服事，我们会发现是那样子的丰富的、遍及的，在以色列当中传开了。这个充满了欢喜快乐的书卷呢，你会读到有许许多多的人呢，他们在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当中呢，你会发现他们充满了欢喜快乐。所以在路加福音的写作里面，常常会出现很多关于欢喜快乐的这个词句。有一些人他们被主耶稣医治的时候，哇，他会欢喜快乐的表白他要将荣耀归给神，他很热情啊。像譬如说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医治了拿因城的寡妇，他的儿子本来是一个送病的行列，然后当这个寡妇的儿子死里复活之后，哇，拿因城合成的人都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也会读到当有这个四个朋友抬着这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当这个摊子得医治的时候，也是大声的将荣耀归给上帝。而甚至有一个弯腰驼背18年的一个女子，当她被医治的时候，也是直起腰来大声的归荣耀给神。你会发现路加福音会从许多得医治人的口中流露出赞美的归荣耀给上帝的那个喜乐之情。路加福音一开始是用赞美开始，是当加百列报好信息，不论是给玛利亚或是给撒加利亚，宣告耶稣要降生，宣告施洗约翰要降生的时候，他是用赞美为开始。撒加利亚天使跟他说，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施洗约翰的出世也必喜乐。当玛利亚去探望伊丽莎伯的时候，伊丽莎伯说，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好，所以你发现连这个胎儿也会欢喜跳动。那玛利亚的颂歌当中更是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一开始的路加福音，这许许多多迎接耶稣要降生的这许多人物，都是充满了欢喜快乐，这个兴奋之情流溢言表啊。然后路加福音很有意思啊，他在结尾的时候，第24章，他也是用赞美为结束。好，就是这些门徒们，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就是在圣殿当中赞美上帝。所以他用赞美开始，用赞美为结束。在第15章有一连串的耶稣所说的比喻，他会说当人丢了一只羊，哇，找到那只羊了会欢喜快乐，人掉了一块钱，找到那一块钱了又欢喜快乐，然后更何况小儿子离家出走回家了，然后说应当要欢喜快乐。这许许多多欢喜快乐的字句呢，会描述在福音整个的进展当中如何带来了那许多喜乐之情。当福音在主后第一世纪被宣扬的时候，似乎是有一些困难跟逼迫，可是实际上从上帝而来的喜乐却远远的大过那许多的困难患难跟逼迫。所以这许多的欢乐喜乐之情呢，在路加写作这卷福音的书的时候真的是溢于言表。那么这许多颂赞喜乐的书卷呢，在这个路加福音当中呢，这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非常具有的一个重要的特色。耶稣自己也曾经被圣灵感动而欢喜起来，他的欢喜呢，其实上下文来看呢，是工作并不顺利，可是耶稣却说，哇，是的，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不是因为工作顺利而欢喜快乐，而是他从心里面真的知道，在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心意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被人认识，上帝的救恩使有些人生命当中被触摸被医治，耶稣就欢喜快乐。有许许多的人在这个欢喜快乐当中成为福音的动力。整个路加福音虽然是耶稣走向十字架，走向耶路撒冷，在一个受苦前面十字架阴影等候耶稣生命的终了，可是实际上在这个书卷里面却让我们看见患难十字架耶稣的受苦却是完成救赎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而上帝的心意被成全了，耶稣就欢喜快乐。所以在整个路加福音的进展里面，让我们也随着作者为我们铺排的这样子的次序以及这些欢喜快乐的情感丰富的情绪，一起来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感谢你，真的知道当我们属于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充满了希望。谢谢你，不论我们生在任何一个世代，主啊，那个世代都有它的黑暗，都有它的患难苦楚，但感谢你，你却从来不吝惜地将你的同在赐下了。谢谢耶稣，主啊，当你有你的同在，你使我们的生命黑暗转向光明，你使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忧愁沮丧的。谢谢耶稣，引导我们在你自己的降生的喜乐当中，让我们每一天能够传扬而活出你所赐下的属天的喜乐。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